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讯息的第二部分啊，讲的这个真如讯息的第二部分。体训和用训，好，用训呢，指的是众生外缘直立，众生外缘直立，也就是说外在的。但当我们讲体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你真如自体啊。那对于佛菩萨的这个妙德，其实它也是体的，因为佛他那个体已经显出来的这样一种妙用了，对吧？它显出来没有？它自己我们的这种修行啊，它自己就像我们就在它那个性海里边，我们在性海里边。如果讲用心，我们对，当然对于我们，如果你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原因佛性，也是一种用，但是不是我们自体的这种用了，对吧？不是我们自己的用了，是佛菩萨的妙用。啊，从那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一个人他，你比如说往生的话，你可能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信心，谁来救你，谁来渡你呢？其实不是你自己变成一个超人，变成佛去飞过去的，而是佛救渡你，对吧？那你要具备这样一个信心，根本在于净土和净土佛的愿力，对吧？净土佛的愿力，所以才是我们自己能够起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自心调整以后，清净自心，然后一心静心念佛，对吧？然后呢，真正的静心信佛，对吧？然后心愿行这三个具足，才能得到感应。但得到感应最究极的原理呢，还是因为佛来救度你。所以这个原理，我觉得一定要理解清楚。否则，有的人他信心不足，他整天怪自己，他整天对自己。很苛刻，那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纯粹从功夫来论修行的一种误区吧 好，我们看用熏习，它用熏呢指的是众生外缘直立，它这个有许多有无量义啊，就是外缘直立啊，就是我们讲内在的种子啊这些啊，对吧？然后呢讲外缘直立呢叫用熏。有无量种啊，有无量种。首先，简单略说有两种，一种叫差别缘，一种叫平等缘。啊，差别缘和平等缘。先看这个差别缘，就众生的外缘，对吧？众生的外缘。但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因，对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原因。差别缘呢，指的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对吧？然后呢，蒙佛菩萨等诸善知识，随所应化而为现身，随所应化而为现身，或为父母，或为妻子，或为眷属，或为仆使，或为知友。或作怨家，或复示现天王等形，或以四摄会六度乃至一切菩提行愿，种种的变化，对吧？以大悲柔软心广大福智藏，熏所应化一切众生，这个用心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用。对吧？这当然就是这从真如本身来讲，众生本具。但是我们就是从凡夫来讲的话，那我们的真如被掩盖后，我们是无明之用、烦恼之用，对吧？但对菩萨来讲呢，他是纯粹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这种作用，对吧？所以说，你说真如有用吗？真如在佛菩萨的那个。地方成就的佛菩萨的，心里边，它的作用呢，就是报身化身，对吧？就是种种的作用，所以说大乘起信，我们要相信。那大乘起信信什么呢？一心开二门，对吧？信我们心有真如门，信生灭门。但是信真如门，真如门是什么呢？真如熏习，真如有，你要信真如有熏习的作用。要信真如有心所有，要信佛菩萨 他的真如完全开显圆觉之后呢，他就有化身，他能渡你，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要信佛，所以起信论是对整个我们心的如来藏的一个因和果，对吧？因和果的一种以和，以及由因到果的成佛这个路径的一种信心，对吧？从哪开始的？原来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呢，你就说佛成佛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佛怎么度化众生？那我们要把这个因果呢全部了解以后，产生信心，那我们才会去进行真正的修行，开元解嘛，对吧？起元性，对吧？然后呢，再行元行，对吧？才能够断缘断烦恼啊，对吧？缘浮烦恼，缘断烦恼，然后才缘去正果呀，等等这一点点，才能去进入真实的修行。哎，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就说你在这里，你就要相信，我们要完整的去信，对吧？完整的信的话，你就不能说，哎呦，那都是本具真如的，不生不灭。那都是空的。好，那对我来讲，如果你以这几句话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这种文字了。变成文字以后，你说，哎呀，没有佛，没有众生，佛菩萨没有什么感应，我自心就是佛。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无所作为或者心灵枯寂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其实有无边，就是无方大用，有无边的妙用。他甚至看不起人家修行的人，哎，你看他整天拜佛，去庙里跑来跑去干什么，对吧？心外求法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妙用的这种机制，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够有那么多感应，为什么你没有感应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信也在我们的信心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原信的原信的对大乘起信，就是说相信依大乘法成就果地的佛菩萨对于因地的众生的种种的救度度化的作用，度化的作用，那是他们的一心开二门，是他们的心真如门，对吧？圆满之后，他们所起的妙用，对吧？所以，我们前面讲心有觉和不觉，有染和净，对吧？有，就是比如说一念无明，然后你有三细六粗，对吧？有这样一个有这个，就是法尔的这样一种。由真如变成了无明，对吧？然后这个无明，因为这个无明在熏习真如，不断的就变成生死流转，对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转染成净，对吧？可逆流而回，对吧？转染成净，我们由净无一念无明起，然后进入无形无边的这种染净。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刹那可以回去。那这种其中有一个机制，回流的一个机制呢，就是说诸佛菩萨的。就是时时刻刻、刹那刹那，在无边无际的时间和空间里边，无边无际的机缘之中，它在度化众生的那种作用，这个妙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我们在法性之海，我们本身就存在于佛的果地的法性之海的妙用之中。那你怎么去回去一念回击呢？你通过熏习，通过自心自相续中的这种信心来建立，对吧？来熏习我们身口意啊，比如通过持戒啊，通过发愿呀，通过这种忏悔啊，通过行菩萨道啊等等这些来熏习，然后我们再去恢复我们本来的这个佛性。这个里边就是说，自他不二就在于我们的心如何实现这个自他不二，对吧？那就从信。当下一念的信解开始，信慢慢产生慧，对吧？然后呢，再产生真实的行，然后一点点再去正果。好，这里讲呢，所以这里讲的这个用熏习呢，讲外缘之力，对吧？外缘之力呢，有许许多多的，比如说千处有求，对吧？观音菩萨千处有求，千处应，对吧？那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无差不现身，对吧？那菩萨他可以在同时在不同的众生道里边来现身，对吧？有的可能体现在某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跟他的一个法的一种眷属，对吧？我们有的是看到一些神仙眷侣啊，或者一些师傅呀，或者弟子呀，或者家人啊这些，对吧？种种因缘，那些人可能都是一种度化，对吧？度化你的一种因缘。那可能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对吧？因为你往世 有某种因缘它会化身，所以这叫差别缘，对吧？差别缘是无量无边的，对吧？无量无边的，就是从你出发心到成佛的这个期间，可能生生世世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因缘，对吧？许许多多的佛菩萨的化身来帮你，对吧？来帮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他可能随所应化，要么是父母啊，或者妻或者子，对吧？或者眷属或者仆从或者知友或者怨家，甚至有的是怨家，对吧？甚至是怨家，或者有天王的现世，这种显示这个天王等这种形象，对吧？那么他们呢，或者以四摄，对吧？四摄什么？四摄呢，菩萨度化众生的四种方便：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对吧？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布施法布施，对吧？无畏施、财布施、内布施，对吧？等等这些，然后爱与力行同事，对吧？来帮你啊，和你同甘共苦啊，等等这些。那或者四摄，或者六度，对吧？六度布施、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者六度万行，或者四摄，或者。乃至一切菩提行缘都能够促使你圆满菩提和修行菩提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因缘，对吧？以大悲柔软心广大福智藏，也就是说它的化身呢是以大悲心柔软心，对吧？广大的福德和智慧之藏，广大的福德智慧之藏，对吧？它有很多善巧方便种种的这样一种作用，对吧？然后以这种方法呢来熏习所应化一切众生，来用这种方法来度化应该来度化的一切众生，令其见闻及意念如来，对吧？令他去见闻的听闻，对吧？或者说意念如来等行，对吧？意念如来等行增长善根，增长善根。所以说你的朋友里边有的人可能他的一念发心啊，其实这东西有的时候是一个佛菩萨变成他确实是化现成一个真实的一个肉身，有的时候就通过周围人的言语来起作用的。有的时候就通过周围人的言语，比如说有个人他有一段时间他做的那个事情，他本身就是个化身做的事，但他肯定也有缘，对吧？他去帮别人，或者他去引导别人，对吧？他去带别人去引荐善知识啊，等等这些，就是说当我们在理解这个化身的这种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方面去理解，对吧？一种呢就是非常实体化的，就是真正的，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你的老板可能就是你的大护法，对吧？你的这个家人，对吧？孩子或者什么可能就是你真实的去度化你的人。比如说我们在法华经里边看到，那有的就是说妻子或者这个儿子，对吧？儿子先出家，然后回来再现神变，再度化自己的父亲，再去出家，再去修行，也有这样一种。那就是说这些，比如说家人，有的人去修行，那修行以后呢，他带你去见善知识。那我们有的人确实有的人他会影响自己的亲戚朋友父母啊，家人，他都会对他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对吧？非常正面的影响，但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启发也很多，甚至以烦恼行，对吧？以这种逆行的这种形式来促使一个人发菩提心，甚至产生说厌离心，对吧？追求涅槃产生厌离心等等这些，这是一种就是实体化的这样一种化身。另外一种就是说因缘巧合下的某种因缘，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对吧？有一段时间他会对你产生巨大的一个作用，他会告诉你，这个某个经很好，或者某个善知识很好，或者某个道场很好，他慢慢开显了你的很多因缘，对吧？开显你很多因缘。那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是你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应，导致他会有这种言行，或者佛菩萨加持他来度化你，对吧？所以这些呢，我们会有种种的这种，理解它，但它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对吧？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使我们 走向一个转染成净，从迷到觉的这样一个道路，对吧？它或者启发你，或者推动你，对吧？或者激励你，甚至来鞭策和迫使你来行这种这种从迷到悟，从染到净的这样一个菩萨道。那所以这就叫熏习，叫这个外在的这个用的这样一种熏习，对吧？用的熏习。但是总的呢，你不管怎么说，从外在来或者从你若干年后你再回忆的话，那种事情，它是佛菩萨这种大悲心、柔软心，还有广大福智藏，就福德和智慧，使你真正的法身慧命得到了滋养，使你就是说从烦恼中或者从一些不顺的事情里面来慢慢走出来，走向你人生更加幸福、更加圆满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说这当然这是一种因缘，对吧？熏所应化一切众生，令其见闻以及意念如来等行增长善根，对吧？增长善根。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一生他就见了去了某个道上，或者读到某一部经，或者有一个法门，或者看到一个碰到一个善知识，改变了他的一生，或者改变他的修行，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善因缘，这是外在的因缘，叫用熏，对吧？用的一个熏习。好，这个因缘也有两个，一个是近缘，对吧？令你速得菩提，对吧？那有人他就会就是你如果善根深厚，慧根深厚的话，那么你可能很快就有很大的一个修行，甚至正果，对吧？甚至开悟。那么另外一种远缘，那有另外一种久远方得，对吧？他很久才真正的慢慢进入实际的这种修行，才产生信解行证。那么所以这两个差别呢，但是这个近缘和远缘呢也有两种，对吧？一个是增行缘，一个是入道缘，对吧？一种呢就是说促使你向更高，对吧？更高的层次去修行。另外一种是入道，刚引你入道，对吧？或者刚开始产生信心。那有的比如他修行很困惑，到一定程度没有人能解决问题，这个是可能他碰到一些佛菩萨的加持，甚至在梦中的这种显示来帮助他，这会增加他的一个甚深的一个修行。另外一个就是入道的因缘。好，这是一个差别缘啊，这是差别缘，这是一个用熏的一种差别缘。那么用熏的第二种是平等缘，对吧？平等缘，差别缘是因人而异，因你的根基根性而异的这种，入道或者修道的或者成道的种种因缘，时节因缘吧。那么平等缘呢，指的是一切佛及菩萨，诸佛及诸菩萨以平等智慧和平等志愿，一切诸佛菩萨以平等智慧、平等志愿。我们知道，从佛菩萨来讲的话，他不会厚此薄彼，对吧？他不会厚此薄彼，所以佛菩萨的智慧他是平等智慧。平等智慧就是说一切众生，原教的平等智慧就是说一切众生即在涅槃之中，对吧？一切众生即究竟大涅槃，对吧？即无上大涅槃，他这样看的。当然这是从这个理上来看，也当然如果从因上来看，一切众生都具佛性，无漏的佛性种子，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讲平等智慧。从另外方面来讲的话，平等智慧体现为什么？就一切众生的烦恼都是平等的。对众生来讲，烦恼有深有浅的，罪有重有轻，但对佛来讲呢，对佛和菩萨来讲都是他自心幻化出来的，没有什么真实的这种来来去去的东西在那。所以说这叫平等智慧，这平等智慧，所以等观一切众生，等观一切。所以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看到叫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什么什么，这种它是代表了各种大乘的一种三昧和观法。好，那这里呢就是说平等和差别，对吧？这些因和果，对吧？烦恼和菩提，这些都是平等的。所以但究竟的是一道圆觉，一道清净的这样一种叫平等智慧。那么另外呢，平等志愿，对吧？一切诸佛菩萨一个平，这讲平等缘，就讲一切，就讲这个平等智慧，还有平等志愿。 那就是我说不是厚此薄彼，前面讲平等智慧学是理和智慧的这种方面，那么平等智愿来讲就大悲的这方面的大悲心喜，因为无缘至此同体大悲，那就是说他的志愿就是说不会说哎，这个国家的人先渡，那个国家的人再晚渡，这一类人先渡，那一类人晚渡，他是平等的，对吧？就是说等一切，就等观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这种孩子，对吧？是一切众生用慈母慈父的眼睛来看待这些一切的这个众生。那我们世间的这个父母呢，对孩子，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的话，可能世间的父母还有喜欢不喜欢的，对吧？喜欢那个，有的人喜欢男孩，有的人喜欢女孩，有的人喜欢大的，有的人喜欢小的，对吧？有的人喜欢那种机灵的。所以这些，但是佛菩萨他是等观，那等观呢，就是说他是平等志愿，他希望就对所有的众生他是平等的，并不是说。哎，你很虔诚，修得好，就特意的去关照你啊，怎么样，对吧？他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真正的能够从生死烦恼中解脱出来，就像光，太阳光一样，你照你，如果我们说太阳是法身，太阳光是报身，对吧？那这个照到不同的地方的热量，对吧？那山沟里边它的热量就少，那可能有的在那个阳光在那个很高的或者很敞亮的地方，它获得的热量就大，对吧？那就像，这个人的这个根性，他就如果我们说不同的众生或这个植物啊、动物啊、人啊，他感受到的热量不一样，对吧？那有的人病得很重，病得很重，他很冷。阳光下，他还要穿着；有的人身体发寒，他还要穿着棉袄。那他感觉这个太阳不够热。那有的人已经热得浑身冒汗了。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如果理解为化身，对吧？理解为化身。如果把这个阳光理解为报身，如果把太阳本身理解为法身的话，那用这个可以来理解很多问题，就是平等和不平等的。就这个阳光，它的热量本身是没有什么多和少的，它等。对一切众生，对大地都是平等的，但是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个人，有的人甚至他，我就不晒太阳，他就躲在阴暗里边，他就不想出来，对吧？所以说，那这就是跟对于太阳来讲，对于太阳的光明和热量来讲，它是平等的，但是对于每个众生来讲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自心的这种智慧，对吧？我们自心的这个真如也是这样，它本来就在那里呢，但是你的选择就是你的第六识这种念念之间这种选择取舍，那你这个类似于一种化身，对吧？你会弃暗投明，对吧？那你就走向光明。如果你念念一直顺着被那种无明阴暗所主宰，那你可能就是一直在黑暗中摸爬滚打，对吧？那你可能感受到就是阴冷黑暗的东西。你如果很狭隘，那你就在狭隘之中煎熬，对吧？如果你很清净广大，那你可能慢慢就和自心的这种佛性之光、本有的佛性之光就对接。终有一天，你的始觉和本觉圆满以后，那你就究竟就证得大菩提。好，那这里讲呢，就说平等缘呢，平等缘指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志愿，就普欲拔济一切众生。哎，所以有的人他梦见观音菩萨，他很骄傲，他说："咦，别人怎么没梦到？"或者有的人听说："哎呦，人家整天在梦里边跟观音菩萨对话呢，我怎么没梦到？是不是我修得很差，对吧？是不是观音菩萨特别喜欢他？等等等等这些。如果你经常梦见，观音菩萨的对你又知道，但这前提是你在梦里边他给你讲的是，有的梦的那东西，那不见得是真实的观音菩萨，他可能给他整天讲一些不如法的东西啊，对吧？甚至对他实施。"精神控制，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类的东西了。这样，就是有人如果梦见这个，他的心越来越清净、越平等，那他就是很好得到加持，对吧？但他如果觉得很骄傲，看不起别人，说别人修得很差，连梦里都见不到菩萨，他觉得他梦见的是真菩萨，见到是真实的本尊，那这样呢，可能他的心就已经迷惑了，就迷惑在这样一个相里边了，对吧？迷惑在这样一个相里边，那这样可能他会越来越纠结在里边，就会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里边，祈求另外一种离开此处的一种圆满。那这样的人可能他就会反而他的障碍更大。 所以说，梦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自卑，对吧？梦到的，你要善于鉴别，对吧？如果境界越多，可能还越需要你一种清醒的一种平等心来鉴别这些东西。那就是说，对佛菩萨来讲呢，普欲拔济一切众生了，然后呢，任运相续，对吧？常无断绝。哎，为什么说我们在法性之海？就是说，实际上它永远都在这，就像太阳光永远在照着，对吧？永远在照着这里呢。那所以说，有一个东西它是，我们的人呢是有明暗交替的，但是有那个东西它是没有明暗交替的。比如说常寂光，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这个佛光，对吧？这个佛光报身光明，它是一直在照着。但是你看不到他，对吧？那登地的菩萨、法身大士，他可以看到，他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吧？十报庄严土啊，那些那里边的一些殊胜妙境，对吧？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看不到的，这样不知不觉嘛，众生不知不觉。但你不知不觉，不等于他没有在，对吧？只因为你没有开显到那个地步而已了。哎，所以这是他这样一个相续不断的平等缘，就是诸佛的愿力和智慧，是平等的摄受一切众生，对吧？所以这个在这个净土经里面讲的，《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说，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对吧？只要你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对吧？只要你念佛，那么这个佛光它一直就在光明遍照，对吧？十方世界，然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它就会摄受你，它也不会放弃你，对吧？哎，那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话，你就念佛以佛为本，信佛以佛为本，对吧？你就是念念相续，对吧？没有纠结，没有恐惧，对吧？你当下就可以放下许许多多这样一种执着和烦恼，对吧？怀疑和顾虑，那这个是你的念佛就会越来越得力，越来越得力，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从这里我们要了解它的原理，对吧？这里就讲它，因为它是平等缘，对吧？平等缘，对吧？任运相续，常无断绝的，以此志愿熏众生故，令其意念诸佛菩萨，对吧？哎，所以令他意念诸佛菩萨，所以大乘起信后面也讲到念佛法门、念佛三昧，对吧？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那这里实际上讲的，我们也是用这个原理也可以来理解，也是就是净土的佛来度化众生的一个原理，对吧？就说以此志愿熏众生故，令其意念诸佛菩萨，对吧？或见或闻而作利益。或者听闻，或者看到，对吧？这样他会利益众生，对吧？利益众生，入境三昧，入境三昧，比如念佛三昧，甚至真如三昧，对吧？入境三昧，随所断障得无碍眼，这是你的眼睛就开了，对吧？得无碍眼、清净眼，对吧？然后与念念中一切世界平等现见无量诸佛及诸菩萨，这大乘念佛三昧，对吧？大乘念佛三昧。念念之中，他可以平等的现见无量诸佛及诸佛及诸菩萨。哎，所以这里呢，讲到用的这个熏习，一个讲的差别缘，对吧？差别缘无量差别，根据每个众生的因缘，还有化身的救度，对吧？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指的是平等缘，对吧？平等缘指的是佛的愿力，对吧？佛的愿力，然后呢，熏习众生，对吧？令众生忆佛念佛，对吧？然后得到三昧，然后再去现见佛国净土，或者见到佛菩萨。当然，对我们修行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你要登初地能够见多少佛，多少佛国，然后到几地、几地、几地，后面，越来越见得多，最终能够圆满。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呢，在这里一个原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原理要知道，就是说它是一种一直相续的这种一种东西的，一直相续的法性之海，对吧？法性之海，啊，你要开启这种眼睛，对吧？你要开启这样一种相应，开启这种信心和眼睛的话，那可能你要首先了解要一个正见，比如说你要去看 法华经，对吧？法华经呢，有人解释法华经，法华宗的，华严经，是吧？华严宗的这个祖师讲的华严经，就是说，他讲，就是它是性起，什么叫性起呢？真性缘起，就是由真如本性所起的一真法界的这种妙用。那里边的妙用呢，更详细、更广大、更仔细的。就是这里边是一段话，在大师其实讲这一段话，讲平等缘、差别缘，在华严经里面就是一真法性之海所起的无边的妙用，包含了比如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啊，还许许多多，对吧？五十三参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善知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就诸佛菩萨念念念念在。加持和保佑着我们，对吧？在救度我们，那我们呢，是也可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对吧？就是我们是佛心内的众生，我们自己执着而生灭生灭，对吧？但是呢，诸佛菩萨也可以在我们的心内，对吧？这样自他不二，内外交彻，你在一念之中，你的产生信心，这个是你的真正的就启动了你一个真实的一个修行之旅啊，就是你一个修行的一个心。进入大乘的一个契机就在这里，但什么时节、什么因缘呢？那要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起信就在信什么？你要信这个差别缘，对吧？信这个平等缘，对吧？信这个诸佛菩萨的果地妙用，果地妙用。其实你仔细看，因为大乘起信，它是把许许多多大乘经典的精华浓缩在一起来讲。你用这里得的正知见，你去看很多经典，你就更容易去体会和领悟大乘佛法的经典在哪里。其实有的人经常不愿意信，他信自己，他信自己的妄想，对吧？信一个时代赋予他的某种临时的，比如说物质时代，大家就相信物质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对吧？或者相信什么？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他有一个误导。就是说，你如果从佛法的一个起信的话，那它就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可能内外不二、自他不二的东西了。所以说，信你，如果你越信自己，你可能就是一种执着，对吧？就是我的一种执着。如果你真信佛法，你可能就会放弃，就是一个捷径，可以令你放弃你的自我的这种执着，而反而你开显了更高的一种智慧呢，也是你自性本具的那种智慧的一种妙用。稍等一下啊。